平台是叫乙，那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在修欲界定之后初禅之情，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新学习。接下来在修初禅的时候，可能要出现的境界，这些出现的境界，我们应该呢，心可以认识。那如果不心学这些内容，那将来一旦正落到初禅当中，这个境界里边有好有坏。大家如果不知道辨别，那对我们禅定的障碍呀，那就很大了。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在修禅定之前呢，先要认识可能要开发的那些禅定境界。那如果是好的呢，我们要把它复制起来。那如果是不行的呢，那我们把它对治掉。以这个原因，这样的目的，所以我们新学这些内容。其他的这个意思啊，我们上次呢都讲过了那我们这里呢就不重复。这个内上根开发的相状呢，我们总共啊把它分为六部分来说明。那这个指的是内上根的开发相状。那第一个呢，就是属西门上根开发的相状，这里面又分为三小顶。我们第一小顶呢，已经讲了。那接下来呢，是给我们说明啊，随息光的上根开发相状。那我们这个属息门上根开发相状分为三小顶的，一属、二随、三止。那这里边虽然有属息、水息、止息的不同，那总的来说呢，这个都属于这个属息门里面的内容。那这个属息门着重于什么呢？着重于修止。那也就是说，这个属息也好，随息也好，它的这个修法呢，偏重于止法所以把这个属息门啊，就分为三小点来说明。那我们上次呢是讲解了属息光的上根开发之相，那今天我们继续下面内容是随息光上根开发的相状。那这个属息跟随息是哪一个区别呢？属息我们主要把这个心量放在这个气息的从一到十，从十到一。这个随息呢，那就不管这个数字是随着呼吸进来，我们知道它进来；呼吸出去，我们知道出去。随着这个气息一进一落，我们静止自己的心。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怎样我们知道是水息光的上根开发相状呢？下面说，行人在修止法的时候啊，也在欲界以及未到地定的静定中，心当中忽然感觉自己的气息出落或长或短的情况。那这个呢是比较初情的境界出现。接下来呢，以及气息 能够病急全身毛孔全部通畅，那这个呢就到了比较深的境界。你看我们感觉呀，这个一呼吸一呼啊、哦，这个气息呀，全身的毛孔呼出去，一吸，全身的毛孔进来。说这个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这个气息，鼻孔的气息呢，若有若无，非常的微细。那到哪了？气息能全身毛孔通畅的时候啊，下面说，即此心照进在身体里的36种器官。那这个应该是加个六啊，36种器官，那就实际上就36。心肝脾肺等由脑打开仓库一样进到了呀，稻谷这个粒米，哎呀，这个应该是粟米哦，这个不是做个木的，应该做个米的，西下面应该做个米的，不是做个木。这个木呢是粒了，啊，如果做米的像粟，稻谷粟米、芝麻、豆子等。那我们这个心肝脾肺等呢，比如心是红的，肝是黄的，肝是这个青的，脾是黄的，肺是白的，是相当于的稻谷、粟米、芝麻、豆子一样。你看，我们这个呼吸能够全身毛孔随意进入的时候，我们内观自己的身体呀、啊。这个五脏六腑都能看得到，好。不过这个时候不是看别人啊、哦，是看自己。你看自己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感觉自己呀、啊，这个五脏六腑一下子就看得清清楚楚。那不过看别人有没有呢，这也有的。我好像上次给大家讲过一个这个案子，我们临海有个居士啊，他专门打坐的。有一次呢，七月份的时候，突然就听到打雷的声音，哗，下大雨，下得很大。他赶快呀、啊、从场地出来，告诉他儿子，他说我们这个院子里晒的东西是不是给雨打湿掉了？他的儿子说根本就没下雨啊。哦、太阳好，在哪里得下雨啊？哎，他在定当中就感觉呢，这个打了一下雨。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发了这个特异功能。我们就这样对面坐个五六米，他一眼看过去就知道，看到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跟人家一样不一样，他看得清清楚楚。真的有这回事。那请了好几个居士啊，坐在我饭帐楼，他呢几个人呢坐在对面。后来这个居士就说了，摸摸摸那个居士，他说你的肺跟人家不一样。那个听了很惊讶呀、啊，你怎么知道的呢？可我一看你的这个肺，这个几个人坐在一排，看你的肺跟人家不一样啊。他说，好。后来这个居士呢，的确呢，他这个肺是做过手术的，所以像这个情况的确有。那他这种一打雷就遇到了这个，突然感觉啊，开发了特异功能，有可能是鬼神附体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他早上起来很早，站在这个水井旁边的时候，突然就来了一条大蛇，他吓得他赶快呀、啊，赶快这个盘腿盘起来，因为早上很早。上四点多钟天还没亮，有大蛇盘在这个水井旁边，他一下一紧张呢，赶快把腿盘起来念观音菩萨。后来呢，这个眯着眼睛睁开一看，蛇没有了， 然后呢，顺着胆子就回来，回来的那当天啊，就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根据我们推测的，可能是鬼神附体。那我们这里所讲的呢，你能够看到自己的五脏六腑，就像这个稻谷粟米芝麻肚子一样。那这个呢是看到自己，不是看到别人。啊，这个是功夫性体，这个不属于鬼神附体。那我们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啊，因此心中深大惊喜，能寂静安稳快乐。这种这一段文字大家要注意，做要这个注意。那我们在定当中啊，如果深大惊喜，惊喜是什么呀？心惊喜的动态，在动态当中。但是这种境界心这个升起的时候，虽然你心当中生大惊喜，但是呢能寂静安稳。所以这段文字大家注意了。那也就是说，如果生大惊喜之后你心里边不能寂静安稳的话呢，那你这个发出来的并不是真的，不是真正相应的功夫。生大惊喜能够寂静安稳快乐，而且呢能够除灭身上的躁动。那不单单是身上，乃至心中感受法喜法乐等。所以这就是过去世或者今生修习水息观而开发的十六特征善根法相。我们水息观修成功了之后呢，可以开发四禅八定。那水息观的功德能够开发四禅八定，随息观呢它的功德更加殊胜。它能够开发呀十六特征善根法相。什么叫十六特征？我们顾名而知，修这些观法既让我们能够证到禅定，也能够开发呀无漏智慧，所以它特别殊胜。如果修属息观可以让我们证到四禅八定，四禅四空合起来成为四禅八定，它不一定帮助我们开发无漏智慧。但是如果修属于息观所开发的十六特胜呢，它必定会让我们开发无漏的智慧。所以这个十六种这个特征，这个特征观法呀非常殊胜。那我们这个十六特征修法呢，它也属于此这个属息观系统的这个法门。所以我们在修随息观的时候呢，它会开发十六特征善根法相。那这个十六特征到底怎么修，我们在下面啊会有详细说明。十六特征呢，它已经属于是这个通于无漏的一种修法，它不是有漏的禅定，它通于无漏的禅定。所以十六特征修法呢，我们在后面啊会有详细说明。那我们现在学习禅定啊，才讲到了欲界定之内的范围，初禅的禅定我们还没开始讲。好，说十六特征呢，要在哪个时候讲呢？在四禅四空讲完了之后，讲初世界禅定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介绍十六特征的修法。那这里呢，大家对这个 名词概念呢，先熟悉一下就可以。好了，这里大家注意了，水西关在哪个座出现啊？或者在玉界定，或者在味道界定里面。那也就是说，水西关如果开发这个36种器官发性等等，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初产的阶段了。所以呢，我们在还没有正式修出产之前，这些内容我们多一心要了解。接下来呢是心上，下面说关西关上根开发相状，那我们如果根据这个六妙门的这个次第来说，我们这个属西关里面啊，一属二属于三子属于子，然后四关五环六境这属于关门，那这里呢是啊，略提这个六妙门当中的三种来说明，来代表吧，自在观。那我们在观喜观上根开发相状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属西关也好，水西关也好，它这里面不带关法。好，那如果是关西关的话呢，就是关我们的这个气息，它是带有关法的。下面说，修行人在修止法的时候，也是在欲界及未到地境的微细静寂心中，忽然看见自己气息从病身的毛孔出落都没有障碍，而且慢慢的越来越明白清晰。你看这里呢，能够看到自己的气息从病身的毛孔出入都没有障碍。我们平时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气息啊？看不到，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冬天的时候很冷，你如果喝口气，大家都有这个经验，都看得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平时这个气啊，我们心很粗的时候你看不见。那如果有禅定的基础，不需要这个冬天很冷，因为我们气是暖的，外边比较冷，所以这个一喝出去啊，它这个变成这个水晶遇到冷呢，就形成一个这个凝固体，所以就看到了这个气既然是种物质，那当然它能看得到。这个气，我们身上的气息呢，它属于是有表有对称。那我们心太粗了呀，你看不见。一旦到了那个静定的功夫出来呀，你看就看得很清楚。好，我们看到自己毛孔病身出落没有障碍，而且慢慢的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晰。那怎样的明白清晰呢？就如在苏系的丝织品当中看见一条条细丝一样，呼吸看到了，不单单呼吸看到了。下面说，修行者 看见自己身上的皮肤分为一层层，乃至骨络肉也多是这样的情形。你看，我们从上面的属西光的开发相状，正到了四禅八定，到了随西光的这个开发，看到了自身的身体里边啊，心肝脾肺肾法卯爪辞涕泪肚等等三十六物啊，清清楚楚，这个呢还是比较粗糙的。那到了光喜光的时候，大家一看就明白，你看看这个气息都能看得到，不单单气息看得到，身上的皮肤分为一层层，乃至骨络这个肉等等也是一层层的，自己把自己看得很清晰。那不单单是看到这个东西，不单单是静态的看得到，下面说一能看见身体内的八万种细胞粗细长短乃至并列的声音。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粗细啊，什么是长短乃至并列的声音呢？你看我们这个皮，我们这个细胞啊，经过一天一夜推陈出新，老的细胞死掉，新的细胞生长出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禅定当中多能够看到清清楚楚。你看这个时候到了哪个时候了？最起码三场四场啊，这些东西都可能开发出来。所以我们说禅定修得好啊，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一打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听到自己身上的血液在这个经脉里边流动，就好像听到这个水系的水在流一样。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个血液一直在循环，它跑得很快。真的，你证到了这个禅定的功夫，打坐啊，证禅定功夫，身上的这个气血流动，自己就听得很清楚。但这里所描述的呢，实际上是更细，甚至连这个细胞的生灭，它都能够听得到。所以有句话怎么说呀？真人请命，假不得，讲不得假话；假人请命，讲不得真话。你看我们凡夫，没有修行的功夫，给我们讲这个东西呢，心里就会怀疑。但真正有修禅定的人呢，他一讲他就明白了，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们佛经里边经常这样讲，说我们打一个妄想，心里面想一下，哎呦，听上的听人呐、啊，他听到就是打雷一样。我们自己心当中打一个妄想，觉得你不知我不知，鬼也不知人也不知，是不是啊？你看，没想到听人听到我们打妄想的声音呐、啊，就是打雷一样，响得不得了，不可想象，对吧？你怎么可能呢？你说，我们举一个这个道宣律师跟窥基这个法师两个人的故事就这样。道宣律师不是老是有听人送供吗？这个窥基法师觉得奇怪，他就拜访他，然后呢到了中午啊，也没听人过来供养，所以那当天啊，一看这个时间过了，因为唐朝古人呢对这个持戒很精进，然后呢晚上也没有吃，他们两个人就睡在一起。第二天的时候啊，这个道宣律师就埋怨我提呀、啊，他说你怎么睡在我这里，昨天一夜都没好睡。他说你干嘛说自己没有睡呢？他说你大睡觉老是呼噜呼噜响的，我一辈这一夜都给你吵得睡不得觉。然后道宣律那个归居法师说，嘿，你要埋怨我，他说我都被你弄得一夜都没睡，他说我 夜里这个睡觉声音静悄悄的，怎么说你没有这个吵你呢？他说你夜里的时候，我身上有虱子咬你的时候啊，你一抓一丢就在地上，把虱子腿摔断掉。这个狮子叫，它痛啊痛啊，把我吵得它夜没睡觉了。好，那我们讲这个故事呢，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古人的这个界定或者功夫有多少深？是在我们听过来，好像觉得呢，这个东西简直是神话。但是你如果有禅定功夫的人，你看你身上的这个细胞破裂，自己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打一个妄想，在听人的境界里边，就像打雷一样。所以呀，如果真正有功夫的人，一听这些东西，就马上相信。没有这些真实这个用功的人，他如果用世俗那些东西常理来推测，他是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佛法呀，是必须有善根、有因缘。没有善根、没有因缘的人，讲给他听不听，让他修不修，不修不听，他没有达到这样境界，那他就没办法理解。所以佛教里边，他天台中提出来，要这个结习并重，你光学理论，必须要学，学了之后，你才真正的修了之后呢，你才真正相信。那我们听到、看到整个身体一层层乃至细胞破裂的声音都能听得到，这个时候会怎样呢？在禅定心中，喜乐感受更加比之前水吸法中猛烈。你看这个喜乐感受啊，比之前更加深入了。那这个呢，大家容易体会得到啊。譬如说，有的人这个笑的时候，就普通的笑起来觉得好笑；有的时候你笑的时候，肚子也笑痛掉了，对吧？你看这个笑也有层次，高跟深不一样，深跟浅不一样，所以这种喜乐的状态呢，它这个功夫也不一样。或者呢，在定心中看见自己身体犹如芭蕉，犹如水泡，犹如圆影一样的不真实等等现状。那为什么说看到自己身体有了芭蕉啊？芭蕉的树它什么个特征呢？它是一层一层的，你剥了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剥了一层，里面还有一层，你就剥到最后，这个芭蕉的这个树干中心是没有的，它就是一层层这个形成的它芭蕉树。用这个比喻什么？比喻我们身体也是一样。你把身体一点点的剥开来，剥到最后也找不到我们心，在我身体的那个本体。这个身体呀，完全就像水泡云影一样，看上去是有的，实际上是没有的。说这些情况啊，说多是过去式或者今生修习观习法而开发通明观善根法相，这个德后面这个逗号不要这些情况都是过去式或者今生，这个逗号读到这里。然后呢，修习观习法而开发的通明观善根法相，这个修习后面这个逗号也错的这个通明观是什么？ 就是修这个法呀，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六通三明，所以什么通明观，就修这个法的时候呢，就神通的智慧同时开发，通明观。你看，我们在数息光这个系统的功夫开发的时候，你看一层被增生，所证的功德呢，也是这个一层比一层大。这个有的人说啊，说既然这些神通、这些禅定这么厉害，他说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出家人去显示神通呢，或者显示禅定呢？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反复，大家想想看看，那些这个修行者，他把这个身体都看得是虚无的，他会不会贪求世界的产生名利？我们把它看得很重，在他来说的话呢，就像垃圾一样堆，丢都来不及丢，他会贪求这个世界的东西。这个问题啊，我经常打比喻七八岁的五六岁的小孩子，像我们这个年龄过去啊，在田地里边去这个弄泥巴，哎呦，搞得津津有味。让他不要弄的话，他是哭天喊地在哭，他觉得很可惜。如果是大人的话，这个田里比泥巴这么脏，你愿不愿意？不要叫你做，不要叫你不要做，你自己自然就不想做。那这个就是境界提升啊。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层次，我们把这个世俗的财色名食、财色名食睡啊看得很重啊，把这个东西认为是宝贝，在他们眼里边，这个影子都垃圾呀，还不如赶快把它丢掉。说这个层次不一样，这个他们的行为那当然也就不一样。好了，那这个是更一给我们说明数息光这个系列的这个禅定开发之下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特别这里所讲的通明观开发也好，十六特征开发也好，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会突然看到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都看得到。你看在通明观里边告诉我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呼吸非常微细，看到自己皮肤一层层。我们如果没有学过这些东西啊，一旦开发这些东西，开发这些境界啊，你心里就害怕了，以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好，那这些开发的境界你认为不好的去打压它，这个功夫就失去了。那怎么办？因为我们之所以会开发这些境界呀，多是过去式或者今生修习所以开发出来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开发这种禅定功夫，我们前生或者今生都修过的。既然开发了，说这个法门很适合我们，或者心成熟，然后呢就依这个法门去修，那我们修行就可以上路了。那这个法如果这个过了之后啊，我们把它打压了之后，消失了之后，重新想把它复制起来，那就比较困难。 好了，这个是更衣，我们大概的情况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是更二，不净门的上根开发相状，那就是不净光，不净光的这个上根开发相状。那不净光呢总共分为三类，所以这里呢也分为三顶来说明。我们不净光啊，第一个呢是九响光的上根发相，这个九响光属于是不净光的范围啊。下面说修行者在修执法时，也是在欲界及未到地的静寂心中，忽然看见其他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并且慢慢膨胀。大家注意了啊，在定当中突然看到很多死人，而且呢身体都膨胀起来了，你看他害怕不害怕？那实际上你看没关系，他只不过是不净光的九响光的上根开发相状。那我们看到这个相状，心里边会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这是行者心中深大惊悟，一下子惊醒过来了，不是惊讶，是惊醒，惊醒开悟了。好，明白了。这个明白什么呢？明白自己哀伤过去昏迷颠倒之心，因此引悟原来所贪爱的五欲，永远不想清净。我们在修禅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对于财色名食睡放不下，执着这个是好的。你看一旦不净观，这个九响光发起来的时候，开发的时候啊，我们自己才进入过来啊。那这个贪爱的五欲是什么呢？五欲，外五欲财色名食睡，内五欲就色声香味触。无论是内五欲也好，外五欲也好，一旦九显观开发，我们内心当中的永远不想清净。好，那我们这个忽然看见其他男人和女人的尸体，那这个是十显观。慢慢膨胀呢，这是膨胀观。那这个呢是九显观当中的情命一两种，这个境界还是比较低的。再往下面呢，下面说或者看见尸体的青淤相、脓血吐真相、脓水溃烂相，或者被虫所弹残留在地一片狼藉，只剩白骨散乱败坏等等的相状。那这个呢所描述的呀，那把九显观都讲出来了。那尸体的青淤相呢，这个尸体死了之后慢慢膨胀，膨胀之后啊，这个身体呢转成这个黑乎乎的，全身皮肤啊都黑掉了。接下来呢，身体里边的五脏六腑啊化成脓血，从九孔里边流出来的，所以呢全身涂满脓血的这个肮脏的东西。那再接下来呢，不但是里边开始五脏六腑脓烂了，连身体外边脓水溃烂， 整个的五脏六腑外面也烂起来的。我们一般这个烂啊，人死的时候呢是五脏六腑先烂，所以我们去人家助念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注意了，你这个给人家这个换衣服啊什么的，你不能对着这个死人的这个鼻孔跟嘴巴，因为有的人死了之后，实际上还没死之前，还没死的时候呢，他五脏六腑就开始加班了，死了之后呢，他这个腐败的更快。你的尸体这样一起一下，身体里面的这个空气啊就出来了。所以有的人啊，这个不知道这个道理，他如果这个自己的鼻孔嘴巴对着这个死人的鼻孔嘴巴，一旦这个毒气吸进来，哎呀，烂了三个月都烂不好啊，很危险。所以这里说的这个脓血土生相呢，这个时候是五脏烂掉了之后，九孔开始这个流出脓血。脓水溃烂相呢，这个时候是整个身体开始烂起来了。身体烂了之后呢，接下去啊，这个身体东一堆西一堆，从所这个从旁下。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大家都看到过的啊，农村里过去啊，把石果啊什么丢在厕所里面，或者是老鼠丢在厕所里面，特别六月份，哎呦，那个这个，你看那个蛆虫，这里一堆，那边一堆，在尸体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一讲，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那这个就从堂下。然后这个身体整个给吃完了之后呢，这个骨头啊是残留在地，一片狼藉，就狼藉啊，乱七八糟的啊，只剩下了白骨散乱破坏等等现状。你看，大家如果在禅定当中突然看到这个东西，你害怕不害怕？那没关系，你看现在学了就知道了，这个是好事。就把我们的这个平时贪着男女色相，各种欲望，财色名利，挺地房屋，金银财宝，放不下的通通就放下来了，你自然心里比较很清凉。所以说这就是啊，因为在修止的时候开发了过去或者今生曾经修过的九想观的三种方向。这个九想观呢，主要是什么呀？主要呢，这个不净观主要是对治我们对外人的贪着，对别人的贪着。那我们为什么觉得会放不下呀？你觉得外面这个东西很好看，那现在一看，哦呦，这个身体啊，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最后你看被虫子脓血膨胀了，脓血喷流出来了，虫子吃完了，剩下的这骨头了，连骨头给太阳睡雨打上了苔痕，整个呢这个很脏啊。所以我们一旦这个白骨观如果修，这个不净观修了之后啊，这种贪心啊马上放下来。大家呢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红楼梦》的，大家没看过，有几个人看过？看过的举下手看看。我们也有我这个七八个举子看过哦。《红楼梦》里边呢有一个故事，大家跟这个九想观有关系的是谁呀？还有没有印象？贾兴凤是不是啊？这个贾瑞啊，可能是贪着这个王兴凤很美貌，是不是啊？一直追她，然后呢，这个身体啊就生病了，后来就遇到一个出家人啊，给他一面镜子，对面一看就是这个王兴凤，
反过来一看，就一堆白骨。那这个就是什么呀？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修白骨观，可惜呢，他没有这个明白，啊、哦，他只看到这个正面的漂亮的，他没有反过来看这个白骨，他最后还是病死掉。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聊斋》故事里边，哪个故事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读书人呐、啊，他看到了有一个千金小姐。他得了相思病，那这个中医啊给他开了很好的药，开进去了就是治不好。后来怎么办呢？碰到了一个和尚，这个出家人叫他修白骨观，一修这个病就修好了。你看，一修白骨观，那这个汤性没有了，那身体就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对这个世间当中的各方面放不下呀，你修白骨观一修，这个心马上就淡化下，淡掉了。这个白骨观的详细修法，我们在下面啊会详细说明。啊，我们听闻是那个时候在1997年、1998年，我带领我几个徒弟啊，在现在的这个四念陀路上呢，在修白骨观。因为那个时候20多年前啊，这个佛法也不是很普及。我们这个修白骨观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整个的骷髅拿过来呢，要做标本，摆在这个当中啊，让大家观想用的。哦哟，这个外宾人，这个多，说我们呢这个修这个那个时候可能是什么呀？射雕英雄传犯的可能，说不定这个九阴白骨爪，这个还是好的。有的是我们说呢修这个外道法了、哦、他不知道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究竟观修法、啊、那现在呢大家这个可能这个佛学知识呢比较普及了，大家慢慢也懂、啊、我本身冤枉了好长时间啊，说我是外道啊。这个九显观呢，总的来说呢，它这个是破除对外宾的贪心执着。但是我们在修执法的时候，你在修到未到地定或者修到欲界定的时候，再往上面修，或者正在这个状态当中，可能就会开发这个九显观法。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呢，那就是九显观的内容。啊，这个接下来呢是心二，心二呢是八倍识上根法相。这个八倍识这个上根发相的八倍识呀，主要是也是不净观的范围里边，我们不净观范围三类啊，第一类九显观，第二类是八倍识。这个八倍识主要是对治这个内外贪，不单单是贪着别人的身体，同时也贪着自己的身体。是八倍识呀，主要呢是对这些东西的。我们人的凡夫啊，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会贪着别人，不贪着自己。所以呢，有的人如果得不到之后，跳楼自杀殉情啊。这有的人呢，自己的命重要，可能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死掉了几个没关系，我自己不死就行。他这个贪着自己。别人不贪，有的人内外皆贪，不但贪自己身体也贪到别人，所以啊一辈子很纠结，很辛苦，很痛苦。那针对这些的烦恼听众怎么办？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八倍识修法，但是这里所讲的呢是告诉我们在定当中你可能会开发八倍识善根，这些东西啊也多是过去式或者今生修过，然后呢啊我们在修止的时候呢把这些功夫啊开发出来。啊、那八倍识、这个法门有八种，所以总八。为什么是倍呢？倍你平时我们看到了财色名食睡拼命跑过去要把它抱过来。我现在不要了， 扭转头来背他的他，舍弃不要，所以成背舍。这个简单就这个意思。好，说这个修行者呀，也是在欲界及未道地当中，静寂心中啊，突然看见自己的身体种种污秽不净。那我们身体怎样的种种污秽不净呢？这个我们经常讲的，我们这个从头到脚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我们看得到的呢，你看九孔长流不尽，这个九孔，鼻子两个孔，眼睛两个孔，耳朵两个孔，几个孔啊？六个孔的地方，加上嘴巴七个孔，大便小便合起来九个孔。那我们身体啊，他说比那个大粪装在皮带里边还要脏，什么原因呢？大粪如果装在皮带里边，你把袋口抓紧扎紧啊，这个粪便不会流出来，也不觉得臭，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呢，九孔长流不尽啊，这个洞口塞不住的，每天都必须排泄，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比这个粪袋呀还要脏啊，所以看到身体种种污秽不尽。而且是中长杂乱呢，就是有时候在定当中，不单单看到死活的人种种污秽不净，也会看到我们死了之后这个身体啊整个膨胀的啊，会被这个虫咬了吃了，整个的很杂乱。或者看见自己身体上的白骨从头到脚节节横接，乃至看见白骨忍架光明闪烁，这是行者心境的寂静安稳，隐悟无欲，不执着人我之相。所以我们开发了八倍舍的时候，你看他就不执着人我之相，无论是别人也好，无论是自己也好，他心里比自己不要了。什么不要？为什么不要呢？淫物无欲。这个无欲我们刚才讲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色就包括了男女，也包括了金银财宝等等物质的东西，他都不要了。这个色欲、声欲、香欲、味欲、错欲呢，大家一听就明白，淫物无欲啊，所以他这个不执着这种思想。说这就是因为在修习执法时开发了过去式或者今生曾经修过的八倍舍善根法相。那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啊，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真正修行，你才会真正的这个相信啊。所以说越修行的人他就越相信因果。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深深的体会到了或者证悟到了佛经里面所描述的种种境界。越是没有修行的人越不相信，什么原因啊？他没有相信啊，佛经里面所讲的他体会不到，体会不到呢，所以他就有很多的怀疑。所以说我们这个越是善根浅的人呢，烦恼就越重，烦恼越重的人呢，他就越怀疑，恶性循环，不愿意信。所以这个越是有深善根的人，善根很深的人，他越愿意修行，越愿意修行呢，他就越相信佛法的不可思议，佛法的真实性。那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古代祖师啊是万法捐身啊，为了这个佛法，把头砍掉没关系，把手砍掉没关系， 特别这个晋那个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啊，这个晋格法师晋格大师，他为了这个维护佛法，你看他就把这个衣服脱掉，没有打麻醉针啊，拿起刀来把他肚皮咔肚皮打开，打开之后拿出自己的铲子，这个把自己的铲子拉出来，绕这个木头绕三圈，还写了一首偈子，大概的意思呢，大家能够看到我这个呀，大家多发起菩提心来维护佛法，站在那里捧着心死掉了，那你可不得了啊。那为什么晋格大师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这么样的功夫呢？心里边的的确确他是证悟到了这个佛法的境界啊，对佛法这个因果深信不疑，这个今生今世色身死掉了那没关系啊，我来生来世继续修行，他就是相信。那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说这个古大德甚至连生命不要都要维护佛法，我们现在呢稍微如果对自己有损失，有的人我这个不敢了，这个佛教跟我无关，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生性这个三宝这个功德不够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哦，我们这个现在是8:30，多2分了。那我们今天啊，先讲到这里啊，下课。